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子在这些练习当中去把握五大元素转化的精髓。首先呢，我们要先想想看我们中国的五行，然后跟印度的五大元素它有些什么不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中国的五行啊，传到东方很多个地方，这个日本啊、印度啊、整个东南亚、新加坡，大家都有这个观念的。尤其反映在居住好了，就是看阳宅风水，很多都会运用上。好，中国的五行木、火、土、金、水，它在我们从古老，像孔子作易，这些易经，这些阴阳的概念、八卦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在我们中国，这五行呢，木、火、土、金、水，它跟方位有关。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土是中间，金代表西方，水代表北方。那我们的五行是有相生相克的，比如说我现在排的这个顺序，它就是一个相生的循环，木生火，生土，生金，生水，那它也代表了方向啊。其实它也代表着四季，春天就是木，夏天就是火，那秋天的肃杀之气呢，它就像金属的冰凉的感觉一样，它是属金。那冬天呢是水，那这个土它比较特别，它叫做长夏，长短的长，也就是古人好厉害哦，他们发现在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立节气的前18天，会是这个土在主管的。在四立的18天，土在主管的时候，通常湿气都会比较重一些。我们人呢，也比较容易会有水分停滞在身体的现象。那在中医里面的五行，更是运用的根本呢，因为脏腑肝，木是肝，然后火是心，然后土是脾，然后金是肺，然后水是肾，五脏跟六腑都可以用五行。然后包括我们的经络，它也有循行的相对应的脏腑，包括那些中药材也有五行的分类，食物也有五行，也有用颜色去把它归类到五行的。所以五行的运用在中国是非常非常广的。那我自己哈，我自己是就是我比较敏感一点，有时候吃了东西之后真的可以感觉到它的作用，身体不能够接受的反应会很快。大家慢慢的慢慢的也可以去练习这种觉知觉察的这种敏感度。那中国的五行这种概念，相生相克，相成相侮，它是在一个这个大环境，在这个平面同一个层次里头存在的。也就是他们想象，就是我们的周围就是有木火土金水来组成这个世界。但是瑜伽里面讲的五大元素，地、水、火、风、空，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它跟中国的概念就不太一样了。它可以相对到我们身体的脉轮，那我们知道我们越往头的地方是越精细的，那越往下面的地方它是越粗钝的。所以这五大元素当中呢，它也是有精细程度的差别。它看的不是这个东西的物质质地，而是它的波动跟频率。但五大元素它也运用在阿育吠陀这种自然疗法里面，它也会把人的属性，我们在中国我们会有五行人，以前我们在上人相的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怎么看，这个人是水行人，这个人是木行人，这个人是火行人。那阿育吠陀呢，他们是有一个问卷可以去填了之后分析出来， 你身上的五大元素的比例。那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主要是分成三要素，因为其中的水跟土会合在一起了，风会跟空会在一起，就会变成是三要素。好，所以重点就在于这五大元素它是有精细的差别，然后它可以对应到我们不同的脉轮，对应到不同的腺体，不同的身体部位。当我们如果有身体上面的一些亚健康状况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前面有讲到呼吸跟体位法是个处方，它也会运用在于搭配五大元素。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举例好了，我经常会遇到有人是甲亢或者是甲减，我遇到的甲亢人数远大于甲减，但是很容易大家去医院做了检查之后回来就会很紧张的说，诶，那个甲状腺指数过高，有甲亢的现象。我在想这个应该是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吃的啊，然后这种生活节奏，然后工作的状态应该都有影响。因为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甲亢，为什么甲状腺要分泌亢进，就是因为要让我们能够去应付这种快速紧张高压力的生活啊。其实身体本身是没有罪的，是我们怎么去用它，因为你给它一个环境。但是刚刚讲到不伤害嘛，其实我们的内在他也知道他不会想要伤害自己，可是你的外在是这么的忙碌，或者是情绪是这么的波动起伏，那他要如何在这当中保持平衡？他只好努力的工作啊，努力的工作去帮你。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可能会怪说，哎，你甲状腺你为什么分泌这么多，好，让我变成甲亢。其实那个是有一点你误解它了，因为事出必有因。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是甲亢的话，甲状腺在我们的喉咙这边，所以呢甲状腺不管是甲减或甲亢，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喉咙这一个喉轮，也就是空元素，它有一些失衡的状况了。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式和呼吸法还有食物当中去调整风这种能量的高或者是低，以每一个人的状况去做调整，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健身法。不然那个我说吃包肥吃到第五个脉轮，然后你真正身体又能够消化吸收多少。好，这个是五大元素在我们整个体式跟呼吸法练习当中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好，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光是这个脉轮啊，我看到了不同派别哦，也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我还至少看过三个派别，他们的脉轮不是七个。七个脉轮的说法是最常见的，但是有几个派别他们的脉轮只有六个，我还听过一个是五个的。好，就是大家的感受验证体验到的不一样，但是这个呢七个脉轮是最常最多被使用的。那姑且不论七个脉轮大家叫的名称一不一样，我之前呢曾经我们家的狗狗有一个名字，然后它走失了之后好多天才回来，但是叫它那个名字啊，诶，它还有一点点没有反应。有一天呢跟着它到外面去散步，遇到有另外一个人叫了一个别的名字，它居然有反应。我们家那只狗狗黄色的，我们把它名字叫乌龟，乌龟是一只狗，那因为它皮肤是黄色的，别人都叫它小黄，可是其实都是那一只可爱的狗狗。好，我用这个好玩的例子 举给大家听，就是这样子。脉轮的位置，如果是七个脉轮的位置，大家讲的大同小异，那名称有可能各自的翻译跟命名不太一样。第一个根轮海底轮， 它是在我们的最下面，在我们前阴跟后阴的中间的地方。第二个是生殖轮，中医的话叫中极穴，然后它就是我们的那个阴部的上面要长阴毛的那个地方，大概就在那个位置的里面。那再来是脐轮，脐轮它大概就在我们的胃肚脐这边。那心轮呢，就是中医讲的膻中穴，两乳的中间就是心轮的位置。那喉轮呢，就是在我们的喉咙这里。好，那额轮呢，有人叫眉心轮，还有人叫三眼轮，就是第三只眼那个长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叫眉心轮。那顶轮呢，就在我们中医的百会穴，在我头顶，也有人把它叫做千叶莲。好，这几个脉轮呢，它都是沿着我们脊椎，沿着我们脊椎分布的。但是其实每一个脉轮是一个世界，它有掌控不同的元素，在后面有跟大家标示地水火风空至意，也有人翻成地水火风空见识。那地也有人说是土，因为英文字都直接用 earth 地球那个字，它就是相同的东西。好，每一个脉轮有它不同的世界，然后有它不同的精细程度，有它不同的主导，也有它包括它不同的神经腺体。好，比如说顶轮，它跟我们的松果体就很有关系，所以我看过日本的海豚医生他们写的书，他们就非常强调要强化松果体，还说用什么吃什么可以活化那个松果体。好，这个私下再跟大家讨论研究。好，那额轮呢，就在我们的下视丘，它代表的是这边的腺体。那喉轮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甲状腺啊。好，那心轮呢，其实哦，我们的心轮这一区有非常庞大的胸腺，现在的医学研究已经知道胸腺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免疫系统之一哦。哦，这些胸腺啊，包括淋巴，这几年我也遇到好多乳癌的病友，可见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的生活下，这个心轮会有很多的纠结。每一个脉轮都有它相关联的主导的情绪，当那个情绪如果有失衡，就会产生一些郁结。中医也是这样讲嘛，就是哪边不通，哪边有阻塞，那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或者是能量，或者是这些情绪精神上面的失调失衡，就会生病啊。那心轮就包括这整个胸腺这边，脐轮呢，除了大家会听到的一个叫太阳神经丛以外，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消化力生命力的那个主导啊，就这个物质身来讲，那个火是在脐轮这个地方。那这个也像比如中医会讲命门，道家修炼的时候他们打坐是不是要守在下腹的地方叫丹田，其实是很接近的地方，但是大家讲的是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真能够有体会的话，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它真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上去，一层一层的深入。再来是副轮，副轮叫生殖轮，所以它管的是我们的性腺。我们的性腺像子宫啊、卵巢啊，那男生的睾丸啊，这些性腺，其实性腺的分泌也跟一个人是残忍或者是比较慈爱也是有关系的。那根轮它在更下面了，根轮这边呢，它所主的叫做不定性的腺体，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专门是归属于根轮的，但是它是我们身为人的一个根本。我们这样子想，当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受精的时候，刚开始它只是一个细胞嘛，慢慢的才会细胞分裂细胞分裂细胞分裂，然后长大，长大了之后大家知道吗？最先长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原始根轮的这个点，它其实一直都在，然后慢慢的脑袋长出来了之后，其实那个脊椎它是很早就形成的，这整条的脊椎就是我们这七大脉轮所分布的地方，那根轮就是在那个我们整个我们这叫中枢神经，你看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是不是也是这个中枢神经，只要中枢神经受损的话几乎是没有办法补救的，它整个都是由我们的大脑眼脑下来这样子在控管的，所以可以想见这个脉轮，我们以为的这个脉轮以为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可是实际上它对应过来就可以对应到我们自己身上，那这个脊椎好这样子下来最底下的那个点就是根轮所在的地方。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进一步解释，如果大家对这七个脉轮跟它所组的这些腺体也都了解了，部位也都清楚了，比如说好手会有人有五十肩的现象啊，是肩膀举不起来，手是由哪一个脉轮来主导的来控管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手呢它是由心轮主导的，所以会发现如果当我们手背举不起来的话，其实我这个胸部心轮这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伸展，没有办法好好的扩展。其实哦，我们在讲人像学啊，事实上跟你的身体健康啊也会反映在这个身体的形象，跟我们讲也有人看面相啊，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可以对照的。我觉得中国有很多智慧，它其实不是迷信，而是我们没有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古人可能一本书就告诉我们哦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们在不明白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把它归类说那个是不科学，可是其实后来我这样实际观察之后，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当然不一定像书里面写的很铁口直断说你哪边长了一颗痣你就会怎样，没有，倒不是这样，而是有某些地方有什么东西可能它就是反应，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印记好了，一个倾向好了，就会有某方面的诱发，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再进一步的深聊这个，这一章里面再告诉我们更往下 更往里面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脊椎嘛，然后讲到脉轮，现在再跟大家讲更细的是瑜伽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三条脉，叫做右脉、左脉跟中脉。刚才我们在讲哈达瑜伽的时候有跟大家提示到，哈这个字代表的是右脉，是代表日，它代表的是月亮，代表的是阴，代表的是左脉，所以在我们身上就有这左右循环这样子，然后会在某些地方会有交叉的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每一个交叉的点就是前一页跟大家说明的脉轮。好，中间脊椎的这一个，我们说我们人最重要的中枢神经，整个在脊髓脊椎里头的这个我们叫做中脉。好，右脉呢它跟我们中国讲的经络其实又不太一样，是不同的角度的，它比较是更意识的层面，然后它控制的对于神经跟腺体的平衡跟分泌会有影响。这两条脉呢，它们都是代表心灵，在导向更精细的灵性的脉。右脉它会比较偏向交感神经的作用，左脉呢，它会比较偏向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但之前我们听到其他的派别也有不同的讲法，好，这真的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可是一个方式是我们自己实练了之后去验证看看，那这验证其实挺好验证的，比如说待会我会带大家一个 呼吸法，因为在哈达瑜伽里面呢，他一开始介绍的就是这一个，有人把它叫做经络清洁法，有人把它叫做左右脉净化呼吸法，也有人就只叫净化呼吸法，在不同派别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就跟我家那只狗狗叫乌龟一样，好好好，大家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包括健身房体系的都有人拿这个呼吸法来使用。好，但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利用的方式，就是我们知道了右脉是属阳，是属热，是属动，左脉是属阴，是属静，是属冷，所以今天如果像现在 太阳每天都暴晒很热，然后满身大汗的，我们想要让身体降温的话，你会用左脉呼吸还是右脉呼吸？用这个例子就可以引导大家，让大家明白怎么样去验证。如果像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可以压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呼吸，因为左鼻孔通左脉，它主凉，呼吸个几次之后会让我们的体温让慢慢的可以下降，让我们的心境开始可以感觉到清凉。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也是这样，副交感神经也是会让我们偏向比较沉静的。好，同样如果今天是冬天很冷，你想让自己有一些些的热量，不要那么身体感觉那么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右脉的呼吸，压住你的左鼻孔，而用右鼻孔来呼吸，这样子呼吸个几次，然后一天你可以就好像你吃药要三餐饭前吃或饭后吃这样，我们也是一样三餐都做，那做一段时间之后去感受一下，你马上就可以验证了，就是到底哪一个派别哪个老师他们的教科书写的对不对，自己就是最好的科学家，自己去验证，你就会发现。那像这个脉啊，我们交叉的地方有脉轮，对不对？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过，有些派别有些宗教他们也有用脉轮，但是他们的脉轮是不打交叉的，是左边呢就直直往左边，右边呢就直直往右边，也有这样子的哦。但大家实际练习的时候可以感受看看它到底有没有交叉。左右脉除了这样以外呢，它还会在我们的一天24小时当中会稍微的换一下，大家也可以去留意我们在一天，比如说我都是每天的九点的时候，早上九点观察一下自己的左鼻孔比较通气还是右鼻孔比较通气，傍晚的时候下午五点你再观察一下你的左鼻孔比较通气还是右鼻孔比较通气，他们是会互换的。一天当中基本上右脉是属太阳，是属阳，所以会是右脉在主导，晚上呢会是左脉在主导，但他们每两个小时还会交错的交换一下。这个有趣的事情哦，交给大家自己去体验啊，自己去发现。当大家如果发现了，你在你的身上验证到了，你就会非常相信，然后你会知道你走的方向是对的，然后你进一步呢就会能够去利用这样子的实证的经验跟结果，帮助自己再往更深的层次，更精细的层次再往下深入。好，小小的方法其实啊就都可以帮助大家，即使之前没有学过瑜伽，只是这个呼吸都非常方便好用，又简单，而且是不分年纪都可以用的。在黄道瑜伽里面啊提到了体位法，它是一种平静安稳舒适的姿势，我们要用很精进努力但是却要安稳放松的方式来锻炼，重点在于后面，并且要融入于永恒无限之上，从此不再受二元性的干扰。这是在黄道瑜伽，在王瑜伽里面写的， 他写的关于体位法的心法是要这样，所以大家就可以先想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融入于永恒无限。然后体位法练的有成，不是像我之前的目的这样是为了要变瘦变苗条可以穿进我的制服，他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这个不再受二元性的干扰。什么叫做二元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好怪是非对错喜欢不喜欢的这种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一个啊，我们就能够了解到那些古人或是那些先人前人那些圣哲所要告诉我们的秘密了。好，在哈达瑜伽里面呢，他自己也写到了，当呼吸悬止，感官也终止其作用，心灵也维续其不动不变，瑜伽行者就会获我的字打错字了，得到融合的状态，融合的状态叫做拉雅。当所有什么叫做拉雅的状态，所谓的拉雅状态呢，就是你的心念跟行动都已经终止，就会产生一种融合。所以一开始很多老师都会跟大家讲瑜伽这个字 Yoga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合一，就是融合的意思。那呼吸法它最终要带给我们的也是要带给我们去融入，也就是说不管是体式或者是呼吸，它对于我们身体神经腺体器官的帮助的健康的帮助是一个必然的。可是要更往进一步，我们还有更远的目标去可以体会的，去体会那种我跟整个宇宙跟整个世界是一体的那种感受，然后杂念不会跑出来，你的心念不会随着眼前的不高兴或者是这种快乐困顿，不会让你起伏很大的起伏，能够很平心静气的接受一切。这个是体位法跟呼吸法它重要的目的。哈达瑜伽自己都说了，就像我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现在外面真的太多派别太多课程了，哈达瑜伽自己就讲了，他在里面的四字四就说，有些人困惑于教理和实修法，有些人困惑于经文和理论，也有些人困惑于自己的逻辑当中，而不知道如何获至解脱和救度。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心，在日后再好好的去思索一下的。好，所以其实哦，这些教理或者是这些叫做 Kriya 的加行法、实修法，或者是看一大堆书，包括那个瑜伽的四大经典，我们来看真的是会有些辛苦，尤其如果它是原文的话，那我们真的很难去理解到当时的那位先哲他们到底要阐述要表达的是哪些东西。最好的方式都是我们慢慢的自己去体会，自己去验证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说，诶，原来他指的是这个。真的，就我自己个人的这种历程真的是这样，很多事情真的让我自己非常讶异。好，还有一个状况是困在自己的逻辑当中。什么是困在自己的逻辑当中？这也是现在人的个叫做科学教，很多事情都会说这个不科学。可是我想要问各位，科学到底是先还是科学在后啊？对不对？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技术不好，所以没有发现，并不是它不科学，是科学还没有跟上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医疗是用什么方式？因为我在学顺势疗法跟自然疗法嘛，会学到一些这个，在中古的世纪，欧洲那时候的医生常常用的都是放血的方法。放血的方法有些真的很残忍呢，他是真的直接就是让你有个伤口，或是拿那个水蛭去吸，各种这种方法其实是让病人非常折磨的。可是如果到了现在这样子的医学的程度下，各位如果生病你还希望去用这个方式吗？直接拿铁锤来吗？ 应该不会嘛，对，所以可见很多东西是科学还没有办法找出相匹配的工具方法或者是理论来验证，但并不是代表那些事情就不存在。如果我是一个求知欲比较高的人，我反而是我既然想要知道是为什么，我就要亲自去验证，亲自去理解。好，我就会这样。好，好。